慢慢生活，
快快自由。
我是 George，
对，我是我。
跟你讲，这集不得了了，
你每一集都不得了。
这集要讲到钱啦，尤其是跟长辈之间的钱，就是不仅于只有我们自己的钱，是跟长辈之间的关系的。
对，我们来讲一下孝亲费，好，这个千古难题。有时候呢，一言不合的时候，搞不好还会有亲子失和的问题哦。
然后这种东西呢，就是给了不舒服，但不给也不舒服。
那这频道呢，是主要在分享金钱思维、财商思维跟致富思维频道。那如果喜欢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然后追踪两个 IG 哦。
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。
那在曼国学院的理财课程里面啊，有一章节呢就要跟你分享说，家人如果跟你借钱的话该怎么办，然后里面有提到孝亲费。那这集影片呢会跟你分享专注在孝亲费的议题，因为孝亲费里面会有两个主角，一个人就是你本人，一个就是你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会有以下这种情形发生，就是呢爸爸妈妈想不想拿有两个，然后呢再来是你想不想给有两个，所以二乘二就变成四种可能性，
所以总共就是会变成四种象限。
对，那如果说是你想给爸妈也想拿，那很好，天下太平。那如果是爸妈想拿你不想给的话呢，这就开始会有一些矛盾的情况产生了。那不然呢，就是爸妈不想拿你硬给，这个呢爸妈可能蛮开心的，但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想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爸妈不想拿你也不想给，那很好，就是相安无事。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说你是哪一种象限的人，如果你是爸妈的人是想不想给的，那你是小孩的话你是想不想给的，我们还蛮好奇的哦。
我们之前在 IG 啊，我们有在收集小鳗鱼对于孝亲费的一些看法还有问题啊，那我们这边就来讲一下好了。就是呢，第一种就是爸妈直接说不用给啊，那这种状况可能就是说他爸妈说他不需要，然后退休金的钱比他的薪水还要多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小孩子就照顾好自己就好啦。
那很好，这爸妈办
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就不错，
一个认证。
那还有一种就是刚出社会可能有给一点点啊，但是后来发现父母其实不需要这一点孝心费，他就是觉得应该投资在自己的身上。这样好像也是不错，
也不错，
对，
很棒。
我觉得这两组就算是好像感觉就是家庭蛮和谐，然后天下太平的感觉，没什么事发生这样子。那在下面这一组就是属于那种不想给的小孩子不想给的那种状态啦。那他就是说呢，父母应该要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哦，对，然后不要去依赖小孩，就是说父母不要依赖小孩，要有自己的生存能力，然后呢不要有养儿防老的观念。对，那个传统上台湾可能会有一些是养儿防老观念，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反而会连累小孩啦。
确实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年代可能赚钱的容易度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好，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，然后还养爸妈的话，确实有些会比较负担。
对，那个这个年代不是像当时的台湾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关系，那时候只要
经济起飞，
对，只要肯付出劳力，基本上都是一定赚到钱的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也没有错啊。
对，然后这一组还有继续哦，就是说不会直接给现金啊，但是就是会计划每个月拨一些钱给他们存股哦，
帮他们买的意思。
对，这样好像还不错，或者是用那笔的钱买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。
对，这个也不错，
这也算是不错。
我们比较偏这个做法一点。
再就是说没有给啦，那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养自己太困难啦，所以就是虽然说觉得父母好像养小孩很辛苦，但是就觉得说好像钱要留在自己身上，因为物价跟当时的社会压力跟现在有点状况不太一样，这样子。
所以这些呢是不太想给的原因。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经济压力可能没办法负担太多的孝亲费。
对，所以这些是没有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就是有给的状况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就是说有小鳗鱼觉得说可以给，但是呢每次父母都拒收，但是除了红包以外，过完年呢红包又回到我自己的手上。
哎，这个父母很好，帮我开放一下账户，把钱回到我身上好了。
再来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一个月有给20000块啊，然后就是算是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啊，所以这算是给的蛮心甘情愿的那一种。
对，就如果孝心费给了心甘情愿，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。
对对对。
但好像有一些人是给了但不是很开心，对不对？
再来就是这
激动什么。
再来我就是要讲接下来这是最我觉得最激烈的一组，就是有给孝心费但是给的不是很开心。
对对对对，
就是心里会有一些怨言，或是反正就是小孩子给的不是很愿意就对了。那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自己有小孩啦，然后呢想买房子之后呢压力很大，因为你要给很多孝心费，那你又要付房贷，所以这种压力就很大，所以就是但给的时候就是给到很不开心这样子。
可能没有沟通好。
对，然后呢再另外一个就是一刚开始呢好像是给了爸妈好像给得很开心，一刚开始我出去赚钱给爸妈好像蛮开心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后来发现记账之后 发现每年的孝心费跟他的红包、啊、加起来，每年固定开销200,000以上。
哇，蛮多的哎。
嗯，每年200,000哦。
如果是大概一年赚个40,000-50,000的，几乎一半就去嘞。
对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双亲一起去寄啊、哦，就是可能两边家长红包跟孝心费，就算是以两个人来说，就是他们年薪就算有150,000，加起来150,000，你给出200,000其实蛮多的。
有将近快20%嘞。
对啊，就真的蛮高的，所以会给他们来说是生活上有一些压力的人。在下面这组人马呢，我觉得也是可能需要一点沟通吧。就是呢，他说他妈妈一刚开始没有说要给，但是后来呢又开口说要给孝亲费、嗯。就妈妈开口说，儿子或女儿，你要不要给我孝亲费？但是呢，要多少也没有讲出一个数字，所以呢，变成小孩子给的也不是很愿意。就是你家长竟然说觉得要给孝亲费，那又不讲出一个明确的数字，
就觉得我要当你肚子里面的蛔虫。
对，然后就是那我小孩子到底要给多少？如果给太少又不开心，给太多我自己压力又太大，
给1,000又被骂，
对，
然后给10,000可能压力又太大，
对，会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些误解啦。
那刚刚那四组讲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家庭的状况真的很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就是不管是爸妈想不想拿，小孩给想不想给，其实真的很不一样。
对，
那其实对于孝心费，我们一些想法跟部分小鳗鱼蛮雷同的。
对对对，
包含说就是孝心费这件事情，我们个人也会觉得说，你主动然后有能力给，才可以给的心甘情愿跟开心的，就是一拿出来，然后把自己生活压力搞到很大的话，好像有点失去孝心费的那个意义的存在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会觉得，如果你有能力给，然后也是主动给的话，那相信你对于孝心费应该不会这么的反抗。好，再第二个呢，是我们有觉得说，有时候父母跟我们拿孝亲费，不一定是真的是需要那个钱，他其实有时候背后是需要我们的陪伴，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跟你说，所以就会用那种金钱的方式，想说可以好像从你身上拿一点东西走，但他其实要的不是钱，要的是你的爱，所以你也可以多跟你父母沟通，或多观察他们需不需要的是钱，还他其实更需要是你的陪伴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最后是有一些小朋友，其实我们部分也是蛮认同，他说其实爸妈自己应该也要自己投资理财的能力，尤其是理财的能力。
是是是，
对，就是不能把小孩好像当成是一个养他，
养老啦，
就是养他的工具，因为小孩也是个人。
对对对，
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生活跟经济压力存在。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沟通，因为有时候觉得都是没有沟通所造成的。或许你也可以让你爸妈知道说，你像目前的经济状况，可能孝心费对你自己来说有点负担，那或许爸妈也不会硬要叫你拿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爸妈大部分都是爱小孩的啦，他看到你那么辛苦，他们可能也不会硬要叫你做什么事情。
那我们刚刚前面说我们有在 IG 收集大家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我们有两个是小鳗鱼比较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就帮大家问啊。那第一题就是说，他妈妈呢已经60几岁了，然后没有储蓄，那如果不给他每个月25,000-30,000的生活费的话，也不知道能怎么办，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妈妈可能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。
没有收入的话，确实啦，小孩子可能会需要一些金元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妈妈一个人一个月要花到25,000-30,000不会太多嘛。
一个人25,000-30,000确实有点多。
对，我会比较倾向可不可以跟妈妈沟通看看说，我可能基本的伙食费跟生活费大概要多少钱。
那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偏多了啊。
对，所以有可能妈妈多拿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存下，可能帮你存，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以后如果医疗需求的话，他自己有钱可以拿出来。但是如果说一次拿到2-3万一个月，你会觉得很负担的话，那或许可以跟妈妈讨论的是，那能不能每个月就是拿最低的，可能吃饭的钱、买生活日用品的钱。但是如果未来可能一些医疗支出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帮忙 cover，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减轻你每个月负担。因为我觉得会多拿这么多，妈妈可能也是想要未雨绸缪。
有些妈妈是想未雨绸缪，那有些妈妈可能就是拿去做其他事啊，不一定啊。
对，所以如果真的觉得压力很大，也可以跟妈妈沟通看看，就是呢，可不可以每个月少拿一点，就拿最基本的。那如果后来还有额外的需求的话，可以再商讨该怎么办。
对啊，不然我觉得30,000，如果以一个人月薪，如果60,000已经算在台湾算蛮多的哦。你60,000如果拿出30,000，等于说50%都拿去给孝心费，这确实对年轻人来说负担有点太重了。我说真的，
对
对。那第二组问题呢，就是他说呢，他已经给了9年的红包跟孝亲费了，他就在思考说，既然给了9年了，为什么要继续给？那他的薪水能不能负荷呢？还是说，如果突然不给，那家长会不会去怪他？
这个一样回归到沟通，你怎么知道家长会怪你还是不会怪你？你都没有问，对吧？
那他可能不知道你的状况啊。
对，一开始是不知道说这小鳗鱼给孝亲费是家人要求还是他主动给的，我觉得看起来是主动给的。 可能刚工作的时候很兴奋，就觉得自己有能力了，想对爸妈好一点。那给着给着，可能自己的负担也越来越大，可能有生小
孩，开始买房子啊。
对对对，买房子或者是可能组成家庭，就要开始检视说，这笔钱好像会对我的经济支出有点影响了，所以在评估嘛。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跟你的家长沟通看看。已经给九年了，那你可能现在人生有些变化，比如说买房买车了，或者说组成一个新的家庭，是不是可以少给一点？因为你可能还有新的家庭要负担。我相信只要沟通的话。理性的沟通，双方都是可以互相理解的。
对啊，毕竟大家都是台湾人嘛，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就是还是会重一些感情啊。那感情上也不要就是在这个孝亲费上面卡太久，那我们可以理性沟通这样子。
对，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做法。我跟舅舅两个人是都没有给孝亲费的习惯的，但这也不代表我们两个不孝顺，好吗？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，也会包比较大包的红包给我们的爸妈，蛮大包的哦。对，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。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回老家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买饭的一些钱啊、餐费啊，或者是说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小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会帮爸妈付的。然后有时候他请我们代买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会跟他们拿钱。有一些父母是比较需要金元的人，可能医药费他们会比较担心，所以这部分呢也是我们会去负担的。但平常那种小感冒当然不会啦，是那种比较会有一些重大医疗的话，会需要花比较多钱，我们就会帮忙 cover。所以我们是用这种形式去取代每个月固定给孝亲费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每个月的支出才不会那么的负担，然后是有需要再提供的那种感觉。
觉得也比较有意义一点啦。
没错，
对啊，
我们来帮大家结论一下，其实孝亲费给不给这个议题呢，其实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，不是说要给还是不要给这样子，因为它可能会根据你的人生阶段去做一些取舍。比如说你刚单身的时候，你给你可能觉得没怎么样，那你也觉得很 OK。那如果比如说你已经可能迈入家庭啊，你有更多的支出的时候，或许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你父母亲讨论孝亲费是不是可以少一点，甚至是不用给。所以我觉得孝亲费给不给，有时候是人生阶段的问题。那再来孝亲费可以衍生的第二个议题呢，是你也可以思考一下，你跟爸妈之间的感情是真的只用金钱衡量吗？因为有时候其实金钱背后要的只是一个安全感。好，你们可以去探讨一下你们亲密关系是不是只能用钱去取代，这个可能会决定到说孝亲费到底要不要给。
那最后呢，我觉得其实孝亲费这个话题有时候会稍微严肃一点啊。那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台湾的一种社会议题吗？对，但因为就是呢，我们辅导很多学员嘛，那发现学员其实蛮多也有这种的问题。那小鳗鱼也是，就是蛮多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，就是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可能已经比较大了，那可能房价也比较高，买房子你可能会需要更大的负担。如果再拿出这么多孝亲费的话，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真的是压力会有点太大了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你们家会有这种问题的话，我是真心建议你们一定要解决。如果不解决的话，我觉得双方都痛苦啦，老实说啦。
对，就是你现在不解决你很痛苦，但是你会痛苦很久。但如果你是真的有下定决心可以去好好沟通讨论的话，或许短时间内会让你非常的痛苦，但是长时间或许是可以得到解放的。
对啊，就是你在经济压力上面会比较得到一些舒缓，然后呢家长也可以谅解你，他也可以理解你。我觉得要去沟通，那你们双方会得到更好的答案的。
好，那最后呢，是刚刚有人提到说，就他是透过记账才发现他的孝亲费原来支出的这么高，
20万嘛。
对，所以呢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个记账的表格，可以协助你去理清你每个月的生活的开销还有你的收入。如果想要这样的资源的话呢，可以去咨询来第一条连结去做领取。然后我们有副教学的影片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在曼国学院的打造理财 BYS 这堂课有在更深入探讨家人跟你借钱还有孝亲费等等议题。如果你有需要线上课程的话呢，我们也把这个资源摆在第二条连结哦。
那这集影片呢虽然是看起来一开始没那么严肃，但是最后面讲到是比较严肃一点啊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，你们要认真的去解决它，好吗？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Ice in my veins, I'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. Years in this lane, there's no stopping this flame.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. How I like,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. Yeah, I got what it takes, made lots of mistakes. Taking shots, skipping breaks, feeling...